理解。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第六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第九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我们要分那个大纲，我们刚刚才印好，所以请大家拿一份。上星期稍微提到了这个大纲是方便大家，如果在属灵伙伴或者家庭祭坛都可以使用。当然，如果你是那种不爱抄笔记的，你就可以放一遍就好，注意听就可以了。好，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这个时候恩待，求你圣灵继续的光照，主，让我们的心意被夺回，降服在耶稣基督大能之下，借着圣灵的感动，主，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通过以赛亚先知来向我们显明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想象一个战争呢，刚打完仗，然后想象尸体遍野，然后房屋坍塌，然后火在烧了，非常凄凉的一幕。那在这一幕之后，当四处都是 灰烬的时候，你想还有什么盼望吗？还有什么盼望可以给那些在当中受苦的人吗？那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在40章的那个背景。因为在39章那边，西西家已经得到了一个启示，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因为他的罪，因为他国家的罪，那他的百姓要被掳，这个犹大国呢要灭亡了。不久的将来，犹大国灭亡之后，国王所有的人贵族这些都会被掳到一个远方的巴比伦去。那这就是那个背景，这就是以色列人将要面对的那个厄运。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什么盼望吗？或者就如我们当中，可能有亲人、有亲戚得到一个很坏的消息，一个病症，或者一个工作上很大的难题，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问怎么办？我们还有希望吗？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40章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以这样的一句话，那个开始，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那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如果你到这个伦敦那边那个泰晤士河旁边啊，那个国会大厦前面有一个大钟楼，那叫英文叫 Big Ben 啊。那个大钟楼你去的话呢，如果你去那边参观的话呢，一定要在中午12点之前到了。中午12点之前到呢，你就不只有视觉还有听觉的效果。因为你走在那个泰晤士的那个河旁，你会听到那个钟声响起啊，咚咚，12声。那这个经文开始的那个语调就是这样，好像钟声这样，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整个情景突然间改变过来，先知在这样的一个那种很悲痛的那种情况背景之下来呼唤我们听神的安慰。那你听神的安慰，那么你也了解这个安慰，也安慰那些需要被安慰的人。从四个方面，那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的就是这个安慰的信息。安慰的信息是什么呢？安慰，为什么需要安慰呢？刚才已经说了，在这种情况悲痛绝望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吗？在这个时候，先知强调，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神亲自来，神来寻找他的百姓。那在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以色列人不是那个神所爱或者也爱神的人，他们是那些已经悖逆，所以神宣告将来的那个审判。可是这个信息的开始，神怎么称呼这些悖逆他的人呢？我的百姓，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一直强调来重复，你们仍然是我的百姓啊。就好像一个妈妈可能带她的孩子啊，在这个商场里面，然后走失了，不见了那个小孩子，对吗？她就很紧张啊，她就到处去找。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孩子？有没有看见我的孩子？你看我的孩子，这是一个关系啊，这是一个爱。当以色列人离开悖逆神的时候，神告诉他们，我爱你。可是这个宣告不只是告诉他们他爱他们，我的百姓，这个安慰呢也是一个和好的信息。神告诉他们，我要跟你们和好。怎么样和好呢？三个方面。第三节那边的意思是一个三重的一个观念。神宣告的这个信息在第二节，那边的信息是什么呢？宣告说，就是他征战的日子满了，就是他的罪孽赦免了， 就是他为他的罪已经加倍受罚了。这个三重的这个和好的信息，那这个征战的日子满了，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这个是一种服役啊，服苦役，好像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青年人要去做战备，做这个国民服役啊，两年的时间啊，可能是相当辛苦的，服苦啊。不过当时的那个战争的日子，这个服役不只是当兵啊，是好像奴隶这样的一个时光啊，被经过，被折磨。那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可是神已经宣告将来一个时候到了，你们服苦的时间已经满了，过了，你们将要被释放，你们将要得自由了，得到那个应许，那个自由，这就是以神和好。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罪孽赦免了，不只是服苦满了可以得释放，而且得罪神哦，原来我们需要和好，与神和好，因为我们有罪的这个鸿沟啊，罪使我们跟神分开，可是这个重担赦免，被除去了，被挪开了，神再一次的接纳他的百姓，所以可以和好。而且这个和好的信息包括告诉百姓他们为罪加倍的受罚了，已经满满的，好像我们说哇，吃太饱了，吃了好像双份这样，再也吃不下了。那这里他们受苦已经满满双倍，再也不要受苦，接下来只有蒙福，蒙神的这个福气，不再有咒诅，不再有刑罚。那你看先知以赛亚告诉当时的这些百姓，这个就是福音啊。所以有人说诶，圣经有几本福音书啊？至少有五本啊，因为以赛亚书就是福音书，他在告诉当时的人，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人的那个需要，真正的需要，被掳的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那当我们认为我们自由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我们不自由。我们以为自由啊，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去做，我要吃就去吃，要喝就去喝，要狂欢就去狂欢，要吸毒毒品，要信我们就去，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就是自由了，结果呢，我们被捆绑，我们被捆绑，我们需要神来释放我们，使我们征战的日子可以满了。那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以为自己很好，可是神已经告诉他们，你们被捆绑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这个看过一个小朋友小男孩，男孩子比较喜欢跟人打架了，然后一个小男孩跟一个比较体积比他大一辈的男孩子打架，结果呢这个大男孩呢哎呀就索性整个扑下去把那个小男孩给压住了，这个小男孩根本当然就是输了对吗？可是呢他怎么样，他还是虽然被压住了，他的手举起来，你看我还可以动，我还没输啊，其实已经被捆绑了，可是我们还觉得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可以选择，你知道吗？可以选择我要怎样生活。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神自己来帮助我们，神自己来释放，真正的自由，罪得到解除，蒙神再次的赐福，这就是和好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来赐给他的百姓，在我们的患难苦难当中，神安慰他的百姓，神继续的安慰，这里说你们去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里好像一个钟声一直的在响起，是现在的，你们来安慰我的百姓，神赐给我们这个安慰的信息，现在可以得到。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个需要，你觉得你是自由的吗？其实我们没有自由，如果我们不是在耶稣里面，我们跟神没有和好，我们以为我们自由，我 我们要得到那真正的神赦罪带来的那个自由和福气。这就是安慰的信息，这就是和好的信息。可是以赛亚先知继续的告诉我们得到这个安慰的方法是什么。第二方面，安慰的方法是什么？从第三节开始，有一个声音喊着说预备神的道路，有一个声音喊着说，你看他把那个人呢、啊，那个喊的人给隐藏了，我们待会会讲。不过这个声音啊，重要的不是那个人是谁，是那个声音说他要来了。谁要来？第五节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叫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必然显现、哦、我们可能想象神的荣耀是一个光啊，一道光这样显现，对吗？可是这个跟旧约的这些百姓呢，对荣耀的观念有点不大一样。因为如果是荣耀的话，为什么光显现需要什么填满这个山冈啊、洼地啊、削平这个山冈等等啊？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荣耀，神的荣耀以前借着那个云柱、啊、降临在那个会幕里面。神的荣光不只是一个光啊，是神自己亲自的降临在他的百姓当中，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这就是神的荣耀。以色列人现在呢，当他们得到这个预言，听到什么消息啊？哎呀，我们要被掳了。不只是这样，我们的整个圣殿将要被人家洗劫一空了，什么都没有了。神还会再降临在我们当中吗？这个圣殿曾经被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个荣光，神自己降临的那个荣光还会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吗？神要怎么样的再次的与我们同在呢？原来神的荣耀必然显现。当神赐下这个安慰、这个和好的信息的时候，神自己要再次的与人同住。我们也见过这个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啊。这就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不过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最后当然耶稣基督自己来。可是我们刚才读启示经文就看到，施洗约翰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说自己是马太说他是那个预备主的道路的人，已经应验了。所有拦阻这个神的荣耀，所有拦阻救主降临的必须被除掉，来铺成一个神的道路啊。神能够很平坦的到人的当中。可是到底是什么东西拦阻这个神的荣耀来显现降临在我们人的当中呢？是什么是大自然的障碍吗？什么高山吗？是什么洼地吗？使到人不能够得到神，神不能够到人的当中吗？有人说这个全宇宙啊，最大的距离，最难跨越的距离啊，是哪里到哪里呢？这里到这里，这个距离是最远的。怎么说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头脑跟我们的心啊接不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新加坡本地的这位律师啊，刚刚几年前刚刚去世。那他打过很多不同的官司啊。他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做妈妈的那个这个儿子犯法了，可能要被判坐牢。所以这个妈妈就来求他说，这个律师你要帮我打官司救我的儿子。这个律师就看到这个妈妈，哎呀这么穷，大概那个费用是不大可能还，不过不要紧，他的心地善良就帮他打这个官司了。结果在法庭上突然之间，这个做妈妈是证人之一啊，改口供。在法庭上他改口供，所以这个律师看到了这个情况不妙了，他就跟那个法官说，我们可以暂时退庭一下，我要跟我的客户，我的 client 来商讨。然后就问这个妈妈，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吗？ 你在法庭上改口供，法官可以控告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妈妈说，因为我知道了，我看这个情况，我知道我儿子会入狱了，所以我要改口供，因为我要代替他入狱，是我做的这件事。你看这个头脑跟这个心的距离就是这么大，做一些使到这个妈妈因为爱，做一些可能跟头脑的距离很远的一些事。那可是第五到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最大的距离就是在这里了。最大的距离并不是那个什么高山大自然的这个障碍，而是我们心里面的障碍。而神当主耶稣自己降临的时候呢，他要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些障碍给除掉。从神荣耀降临，我们就看到他是降临在什么人的身上呢？神的荣耀对比这些五到六节强调凡有血气的人呢，凡有血气的人，这些是短暂的，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那你要认识到说，我们要得到神的安慰，你要先认识到不止神自己的那个大能，你要认识到我们人自己的那个状况。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他再好不只是好看的问题，是整个他的整个品质，整个人的品格，他再好看，他再可靠，也是短暂的，也是容易改变的。我们看到人很善变的，你说哎呀，这个不是新鲜的事，我们人很善变，我们知道你我常常改变我们的说法，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那是小事。现在连国家都善变了，说哇，一个国家超级强国啊都会善变。怎么说？你们看新闻就知道了吗？你看那个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很竭力的推动那个什么泛太平洋的那个贸易协定，对不对？ TPP， 结果呢一换总统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可以改变的，无所谓的，那是上一任总统讲的事情，更何况我们人呢？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人是短暂，人是善变，可是神的话是永远立定，永远立定，不会改变。神的应许是真实的，而且这个立定表达的是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不像人说话不算数。这就是神跟人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这个气是那种在五月啊，在中东巴勒斯坦突然间在雨季之前那个大热风吹来啊，一个绿色的平野在几天之内突然之间变成褐色，没有生气。所以人的那个短暂对比耶和华的那个大能，他必定成就他的应许。不过我们要先看到我们自己的那种无能的那种软弱，这就是我们的需要了。你要除掉心中的拦阻，你要先看到自己，哎呀，我们特别是当中年轻的人呢，越年轻呢就越自负，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打算，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一定能够做到，认为我们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可是年纪越大，哎，40岁像我这样还不算得什么。不过有人可以这么说吧，遗憾呢随着年龄累积啊，当你越年长的时候，你就越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我们越年长的时候，我们越看见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说过的事情我们做不了，甚至亏负人啊，不要说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没做，甚至我们不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亏负了周围的人。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看到我们自己，好像圣经说的，百姓诚然是草，我们是软弱短暂善变。不过我们不需要留在这个遗憾当中的，神告诉我们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因为他的话语必然立定。他愿意赐给我们这个真正的安慰，好像刚才所说的，他愿意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他愿意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不过我们需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放下我们的骄傲，来到神面前，神能够带来那个真正的改变。这个就是安慰的方法，看到神能够看到我们自己不能，短暂软弱善变，得安慰的方法。然后得安慰带来什么效果呢？从第九节开始，先知要鼓励那些灰心绝望的人，这些神的百姓，鼓励他们不要绝望，因为神要来了，他要这个耶和华的荣耀降临显现的时候呢，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这个神的寻找好像大能者，第十节，大能者来到，神为百姓征战，神要为他们伸冤，神说话算数，他的膀臂为自己掌权。那当然接下来十二节开始会描述神的那个膀臂，神的那个能力，神的那个超然的智慧，他的能力支撑着整个宇宙。所以以赛亚接下来会说到，他用升斗量大地的尘土，他的双手铺张穹苍如幔子，这个就是神的能力。他的智慧也是超越万有的，超然的智慧，直到以赛亚先知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谁与他商议教导他呢？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贫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神，大能的主，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这要看啊，不一定是好消息。因为第十节那边提醒我们，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这样的人，这样的神，他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到神面前，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这是好消息。可是呢，这个神是公义的，他要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一定会审判报应拒绝他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因为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让我们来寻求他的赏赐，大能者的赏赐。不过这位大能者，十一节接下来又告诉我们，也是慈爱的，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像牧人牧养自己羊群。这个我们很熟悉啊，主耶稣常说他是那个牧者，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用他有能力的膀臂。原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他不是用他的膀臂来责打他们，而是聚集他们，怀抱他们，抱在怀中啊，聚集他的羊羔抱在怀中。哎呀，好一个对比。我通常是不看这个武打电影的啦，通常不看的啊，很久很久没有看了啊，意思是最近我有看了。那可是我要澄清一下，不然哇，传道看武打电影。那因为我跟木兰崇拜的一对夫妇，我们到巴旦岛去视察那个营地了，就可能今年夕阳崇拜、乌兰崇拜那个营地，坐在船上嘛，45分钟，你知道吗？刚好我们当时怕晕船，就坐到前面去，坐下来对着荧光幕啊，就播一个港片，那种武打的电影啦。那你知道那种武打电影，就是我就心想算了，可能有普遍启示也不一定啊，就看一下，当然要有分辨啊。无论怎么样，你那种港片，你知道那个男主角就怎么样呢？很厉害打，肯定啊，拳术很厉害，这你也知道港片是很夸张的。他的儿子呢被坏人拐带了，到一个那个码，好像是码头还是港口了。然后那些坏人呢，他去救儿子了，哇，那100多个人在那边，每个人拿着工具的，他只有拳头而已， 结果你猜谁赢？哇，一百多个人打他，打不赢他，结果他救得了他的儿子吗？救得了啊，他用拳头打了，打完之后呢，他的手抱着他的儿子回家，温柔的抱在怀中，然后回家过后呢，还可以用他的双手煮粥给他的病重的妻子喝。哇，他这样就是那个手来打那个敌人，现在来喂他的妻子喝粥。不过神这里 描述的情况就是这样，神的那个能力啊，大能者用他同样的能力来爱我们，掌管宇宙却以温柔的手抚养他的百姓，那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以及神的大能的那个保护。以赛亚先知这里的启示突出神的能力，我们的主以能力一句话就平静了风和浪。可是我们的主马太同样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的那个心怀看见百姓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一样，那他就来牧养神的百姓。他说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他来爱我们。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刚才提了，那么我们也看见主的那个大能，他能够拯救我们，看见他的爱，他愿意怀抱我们，如抚养我们。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这个拦阻。刚才我们提到心中的拦阻，就是其实心里面呢，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有什么高山呢？人的骄傲就好像一座高山一样，那我们不要骄傲，谦卑的到主面前来，不要拒绝他，因为知道主愿意带领我们。那就算我们信主多年的也一样啊，我们习惯了依靠我们自己，习惯了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生活。其实事实上除了主日来崇拜，哎，我们拜一到拜六我们是怎么生活呢？靠自己。哎呀，你是无神论者啊！虽然你承认神，可是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主来做你的救主，没有主的大能在你的身上，也没有体会主的慈爱。那我们要除掉这个高山，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他居高位，居首位。那或者我们心里面有洼地需要填满的，可能一些人是自卑啊，自卑使到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洼地的那个烂泥一样，你陷在里面你爬不出来，你一直就看着你自己很可怜啊，很可怜，没人爱，没人关心，你爬不出来。哎呀，主的福音，主的安慰把你的洼地给填满了。有一位弟兄他的分享就是这样，他在差不多十多年前有这个忧郁症，很多的搅扰。刚好你知道西方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就是长大了之后呢，自己搬到不同的地方，就是家人没有住在一起的啦，连兄弟姐妹都是分开住的。那他在这个亚利桑那州呢，那边就要过圣诞节的时候啊，他父母已经不在了，他的兄弟姐妹也搬走了，剩下自己，他就觉得很灰心啊，觉得很灰心，想到自己多么的可怜，想到自己多么的寂寞孤单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自己说，曾经为了胜过这个寂寞，去交一些损友，交一些不好的朋友。后来他就在想，在这种困难当中，在这种寂寞孤单当中，神，主耶稣基督顾念他吗？顾念他吗？他就想到，同样是以赛亚先知的话，想到这位主饱经忧患，想到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当他想到这点的时候，就是啊，在加利山上主告诉我们他依然顾念我们。他就分享这个见证啊，继续讲下去。于是呢，我就决定了，我不要把我的眼睛啊放在我自己的生活处境上， 我把我的眼睛注视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再次的来跟随他。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的高山，我们的洼地，高山要削平，骄傲要摆下，我们的洼地可以填满，让主自己来填满，我们注视他，来跟随他，那么神的荣耀就要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是安慰的效果，很多人经历到主的大能，很多人经历到主的牧者的那种慈爱。你今年你也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恩典，主的安慰的那个效果。最后我们也要来思想安慰的使者，安慰的使者，三节六节九节都提到这个安慰的使者，有人的声音喊着说，有人声说，第六节第九节变成了这个人声不再说了，他去主自己鼓励他们去报这个好的信息了。那我们自己，你是神的儿女，除了你自己要先接受神的安慰，你要先接受神的安慰，注视他。不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见主的心意。那这个使者刚才说他是隐藏的，当然因为他要突出那个大能者，那个牧者，他就把自己给隐藏了。可是他不是不存在的，甚至他有了一个使命啊。这个使命在第九节那边就说了，报好消息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害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神，看啊你们的神。那如果我们体会主的心意的话，体会了主的心意是什么呢？刚才说了，看到羊困苦流离啊，没有牧人，那这是主的心意。那我们呢，不要害怕，这边说极力扬声，不要害怕，向神的百姓说，看啊你们的神，让他们看见这位神大能者来到，这位神像牧者一样愿意的来牧养引导他们。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吗？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神愿意赐下这个和好的应许。那我们自己呢？那今年的主题，广传福音，维护真道。那广传福音要求的就是福音被传开了，好的信息被传开。那我们效法主的心意吗？登高山报好的信息，传福音的工作，跟随主的脚踪，从我们这些使者开始。这就是我们新年的一个可能做的一个励志，广传福音，不要害怕，极力的扬声，让人知道你们的神在你们当中。所以这个安慰的信息，神怎么样安慰呢？那个信息就是与神和好，得到真正的自由，罪重担被除掉，神赐福，再次的赐福给我们。我们领受这个信息了吗？得到安慰的方法是什么呢？认识自己软弱，认识神是大能的，他要显现，认识神的应许是立定的，他的话语是永远立定，我们就谦卑来到主的面前。那这个安慰的效果是什么呢？你会经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的作为显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经历神的慈爱，他用他的膀臂来抚养你，引导你，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我们可以经历主的安慰。可是我们不只是自己经历，我们也是做那个安慰的使者。你愿意做安慰的使者吗？登高山向神的百姓说，看啊你们的神，不要害怕。那我们的心智，如果我们体会主的心意，我们今年我们就按照主的 心意来生活，宣告安慰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自己恩待看顾我们，让你的儿女听了你的话，我们自己先领受你的安慰，包括我们当中还没认识你的，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必要降临，可是你却是慈爱的寻找你的百姓，就让我们领受你给我们这个和好的信息，也让你的儿女自己既然领受了，也宣告这个和好的信息，主所赐的安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